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如果我站立在信心中，那么属灵领域中的真实将会在物质领域中成为真实。耶稣已经供应了一切，我们只需要知道如何在自己的生命和心里适当地使用它。当耶稣说成了时，对我来说一切也已经完成了。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欢迎收看星期三的福音真理栏目。我已经做了6周的你已经得到了系列教导，就要接近尾声了。这是我出版的一本书，我有学习指南 CD 和 DVD。本周五将是我最后一天在电视上教导这个系列，所以我鼓励你获取这些资料。我要告诉你，这是主让我看见的最重要的真理，一般人不会想到他们在基督里已经拥有的。他们在自然界中看自己，他们搜寻周围的物质环境，他们搜寻自己精神情感的部分。若他们不能感知到医治、平安、喜乐、智慧、知识等等，那么他们就会认为这些都并不存在。于是他们来到神面前，祈求医治和智慧，求神带走他们的痛苦等等。而事实是，在属灵领域，你已经拥有了你需要的一切。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你里面，你不需要神再赐给你任何其他东西，只需要相信他所做成的并释放他。本周我一直在教导，有些人说是啊没错，但这就是问题所在，我就是没有任何信心。就像其他事一样，在你重生时你就得到了神超自然的信心。你不需要更多的信心，你需要的首先是相信你拥有信心，更新你的思想，了解信心是如何运作的。我已经简单讲过了，我在其他教导中对此有更详细的论述，有几十条法则支配着信心的运作。我讲过的其中一条是，信心是声音激活的，生死在你舌头的权下。另一条是，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出自雅各书2章。你必须按照你所说的去行动，你必须说出你所相信的。还有很多其他内容，但是你已经拥有了信心，你不需要更多的信心，你需要的是少一些不信。现在你可能还不太明白，但这就是我本周接下来要讲的内容。如果你能明白我在说什么，这将改变你的生命。在马太福音第17章中，耶稣登上了变相山，他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这三个门徒上了山。当他祷告时，他真的开始发光了。摩西曾在神的同在中40昼夜，他反映了神的同在，神的荣耀在他脸上显现，但那不是从他身上发出的，而是在他身上反射出来的。但耶稣就是神的荣耀，他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身体就像一块帷幕，遮住了他的本体。当他在神面前敬拜神时，就像拉开了他的那块帷幕，光开始从他身上发出。他的衣服变得如此洁白，比世上任何东西都白。而彼得、雅各和约翰都看到了，他们看见耶稣得了荣耀，然后神同在的荣耀，就是旧约中那遮盖会幕的云彩笼罩在他们身上。有声音从云彩中传出，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就是在山上发生的事。当门徒和耶稣从山上下来时，他剩下的9个门徒在山下，周围围着一群人，发生了骚乱。这就是上下文背景。马太福音17章14节说，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 他害癫痫的病很苦。我读的是英王钦定本，我喜欢英王钦定本，但其中有些词，比如 lunatic 疯子，在现今指的是疯了的人，失去理智的人。若你研究一下原文，看看其他译本，这里说的是这个男孩有某种类型的癫痫发作，他类似于癫痫或类似的疾病，这就是他的含义。他病得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现在我们将继续讨论门徒问耶稣为什么我们治不好他的问题，我们将解决这一切。但首先我想让你看看耶稣在门徒无法满足这一需求时的回应。第十七节说，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耶稣对这九个门徒无法把鬼从男孩身上赶出并使他痊愈的回应是，你们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在这个答案中，你可以看到他在教导门徒做这些事，因为他不会永远在那里，他将会离开。他希望门徒们，他吩咐他们说，信我的人，他们要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他想要让这些门徒们行神迹，然而他们却做不到。而他没有说，伙计们，对不起，我不在这里，是我的错，我去变相山上变相了，去聆听神对我说话了，对不起，但我现在就在这里，我会处理好的。你看，这就是很多人对此的反应，他们不想让任何人觉得你所做的事阻止了神的能力流动。事实上，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的一位牧师在我去那里的教会时来找我，他知道我经常教导医治，知道我见证了人们死而复活，他要做一个关于医治的系列。于是他和员工们带我出去吃饭，他们开始盘问我，问我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得到了医治？答案有很多，不止一个。其中一个答案是，人们没有痊愈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有些人不相信医治，也许有些人渴望得到医治，大声疾呼，但他们不相信。所以我说这是原因之一，这不是唯一的原因。我将在这段经文中讨论这个问题。但当我这样说时，他立刻就生气了。他说，我绝不会对别人说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神才没有得医治。我使用了这段经文，我说，当他的门徒无法把鬼从孩子身上赶出去时，耶稣就是这么说的。他说，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这意味着他们没有信心，他们没有使用信心。耶稣告诉他们，这是因为他们信心的问题，他对这种无能并不满意。你知道吗？现今的大多数教会，假如有个人，假设他患了癫痫，若不是癫痫，那就是类似的病，发作起来会把人摔在地上。若今天有个人来到一般的牧师面前说，牧师，我癫痫病发作了，能请你为我祷告吗？一般的牧师是不会承担这个责任的。一般的牧师会说，你去看医生了吗？你在吃药吗？我听说这药很管用，你应该试试这个药。我们会把人送到别的地方去。如果一个人带着情绪问题，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多重人格或是其他的问题前来，一般的牧师会说，你看过这个精神科医生吗？吃过这种药吗？若有人带着财务问题前来，那么你去见过银行经理了吗？我听说他们有贷款，为你这种收入阶层的人提供特别贷款之类的。我们把人送到银行经理、心理学家和医生那里，而耶稣希望的是基督的肢体能来满足这些需求。嗨，别让我打开这个话匣子，当然是我让自己开始说这个的，但我是说我不想开始谈论，因为我可以用好几天的时间来谈谈教会是如何把我们所讲的话语缩小到只讲天堂和地狱。若你相信主，你死后就会上天堂而不是下地狱。可我们却不处理那些问题，我们送人们去看医生，我们把人们交给银行经理，交给律师，交给心理学家， 我们没有满足人们的需求，而这不是神的旨意。假如这卷书是在现今写的，有个普通人带着一些问题来寻求耶稣的服侍，并说，请你帮我得着医治，得着兴盛之类的。而一般的牧师却做不到。耶稣不会坐在那里说，嗨，没关系，我理解你们是2000年后的人，我不再行这些神迹了。不，他不会这么做的，我保证，他会说些和之前一样的话，他会对基督的肢体没有满足人们的需求感到非常不满。因为我们没有满足人们的需求，没有满足人们暂时的需要，医治、兴盛等等。因为我们没有这样做，现今一般的人看不到他们对神的需要，因为神只被呈现成我们死前必须面对的，这将决定我们上天堂或下地狱。但是教会并没有把神呈现为满足人们需求的那一位。现今你不去神那里寻求医治，你去看医生，你不去神那里寻求富足，你去找银行经理，你不去找神。若你有情绪问题，沮丧或气馁，而是会去吃药，去找心理医生。教会为自己该承担的责任而辩护，而耶稣当时不满意，现在也不满意。我知道有些观众会说，嗨，我从没听过有人这样说话。这就是你看不到奇迹发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把福音简化了。耶稣只是为了你永恒的命运，他并不满足你现今的需要，因此大多数人并不期待这些。若你不相信，你就不会得到，信则得，不信则无。你必须相信才能得到耶稣为你提供的一切。罗马书5:2说，我们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信心就是承认，就是你得进入神已成之功的途径。神赐予了我们信心，但你必须使用它。首先，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得到了什么，他们求神赐给他们更多信心。在本周的前两天，这就是我教导大家的。如果你重生了，在你里面已经拥有了神的信心，你不需要更多信心，你只需要开始承认和使用你拥有的。所以耶稣责备他们不能满足这个需求。接着第18说，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下一节经文说，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这是个好问题。我刚才一直在讲这些事情，在现今一般的教会里，他们甚至不相信神能行神迹，即使是相信神能行神迹的人，也不相信他已经做成了神迹。他们认为你必须要祈求才行，然后他们就等着看会发生什么。如果什么都没发生，那就一定不是神的旨意。如果有人得到了医治或其他什么，那就哈利路亚。但他们不承认责任，他们不承认神赋予了我们的权柄，这就是我们很少看到事情发生的原因。所以现今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个问题。如果你去大多数教会，我是说大多数教会，超过 50% 的教会，他们甚至不会为你祷告。他们会说，神现在不医治了，你为什么来找我呢？去看医生吧。他们根本不相信医治，所以他们也不会有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他赶出去？还有一些人相信这可能发生，但你永远不知道神会做什么。你只知道无论神想做什么，他都有至高的主权。他们不会问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会认为，若他痊愈了，那一定是神的旨意；若没有痊愈，那是因为这不是神的旨意。相信神不会医治的人，相信这完全取决于神与我们无关的人。这些人我相信可能占基督肢体的 75% 或更多。这些人不会问这个问题，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神学。如果他们说，主啊，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那么这就意味着他们相信这医治是神的旨意，并且他们相信自己有权柄和能力。我已经引用过这些经文了，但若你翻到马太福音10，让我再快速读一遍。第一节说，耶稣叫了12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 在希腊语中，各样的意思是一切，意思是所有，甚至包括癫痫发作被扔进火里和水里的人，一切疾病，所有症状。有些人相信神能医治一些小病，比如头痛、轻微的疼痛之类的，但是让瘫痪的人站起来，医治精神分裂症患者、躁狂抑郁症患者，他们对神所能做的加以限制，但是神给了他们权柄，使他们能胜过一切疾病，把那些东西赶出去。若你花时间读一下马太福音第十章，圣经说，他们出去后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他们没有问，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痊愈了？他们没有问这个问题的事实，意味着他们看到每个人都痊愈了，每个人都得到了医治。有许多次，我现在记不清了，在马太福音中，耶稣大约有九次医治了每一个人，不只是一两个，而是所有在场的人。这意味着这些门徒已经使用了神所赐的能力，并且他们已经看见鬼被赶了出去。在此之前，没有人质疑为什么不是所有人都得了医治。所以能问出这个问题本身就说明他们不属于相信神不再医治了的那一类人。他们不属于那种只相信一切由神决定的人，也不属于相信神有至高主权决定他想医治或不医治的人。不，他们相信自己已经拥有权柄和能力。他们对这个魔鬼说话了，他们曾试图把他赶出去，但却没有成功。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问题所在，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些人并不是不相信，因为若他们不相信，就不会提这个问题，就不会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也就不会失望。这些人相信这事会发生的，然而他们没有看到事情发生。于是他们问了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来看第二十节，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不信。他没有说是因为你们的小信。你看，本周我一直在教导，我们都被赋予了神超自然的信心。我们并不是有的人信心大，有的人信心小。不，我们都被赋予了量度完全相同的信心。他没有说，这是因为你们的小信。因为就在下一个短句里，他接着说，他说到，是因你们的不信。然后下一个短句说道，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说的是它有多么小。芥菜种是所有草本植物中最小的一粒种子。他并不是说你们要有大信心，他说，若你的信心像芥菜种一样小，就足以把一座山投在海里。所以他说的不是小信。我承认，新国际译本说，这是因为你们的小信。但是，上下文又排除了他的这个意思。不，他没有说，因为你们的小信，他说因为你们有不信。我承认，新国际译本甚至都没有把第二十一节写进去。他们自行决定将第二十一节从圣经中删去。还有一些其他地方，新国际译本都选择了省略。我不反对新国际译本，我并不反对使用它的人。我知道很多收看本节目的人可能都会使用新国际译本，你用它总比什么都不用强。如果你不能把 the 译成你，如果这对你来说太难，那就用新国际译本好了。但我喜欢英王钦定本，因为它是按照我所相信的神传达的方式来说的。他说，这是因为你们的不信，所以不能把它赶出去，而非你们的小信。有些人认为这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就在这里，你可以有信心，根据我一直以来的教导，你已经得到了信心，神超自然的信心，但你的信心也能被你所怀有的不信抵消。不信也是一种信心，但他相信的是错误的东西。如果神说，他会让你在今生得着百倍的赏赐，我记得是在马可福音十章三十节，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神就是这么说的。但你的银行账户显示你破产了， 你环顾四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神会回报你百倍的赏赐。所以你要么相信神说的话，这就是信心，要么相信你环境说的话，这就是不信。这里有一个激进的想法，你们中的一些人从未想过，你可以同时相信和不相信。这并不是说，如果你在信心中，你就自动的没有不信。如果你不信，你就自动的没有信心。耶稣没有告诉他们，这不是因为你们小信或一点信心都没有。他说，是你们的不信，你的不信可以抵消你拥有的信心。我将在明天的节目中详细解释这一点，但让我快速举例说明，若你面前有一个重物，假设有一个和这张桌子一样大的砝码，若你把一匹马拴在一边，若它有足够的力气拉动和拖动这个砝码，那就很好。但若你有一匹同样大小的马，朝相反的方向拉，即使它们都对这个重物施加了巨大的力，镜效应也是零，什么都不会移动，因为这些力在相互制衡，相互抵消。你看，这就是结果。你确实拥有信心。如果你重生了，你就获得了神超自然的信心。现在你可能还不知道它的存在，这是第一步。你无法使用你不相信自己拥有的东西。一旦你相信自己确实拥有超自然的信心，就必须学习它的运作原理。因此，人们的信心程度各不相同。这并不是因为神赐予的信心程度不同，而是人们使用的信心程度与他们的知识程度成正比。因此，但你确实拥有信心，但如果你不明白某些事情，若你在恐惧中运行，恐惧就会抵消和制衡信心，就像这两股力量试图移动重物一样。你看，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当他们遇到需要奇迹的事时，他们去祷告并说，神啊，我为此相信你会有奇迹的。他们试图建立自己的信心，却没有做任何事来解决他们的不信。我真希望现在就有时间给你看一些我们的视频，让你看看那些奇迹般的痊愈的人，比如凤凰城的吉娜·波普，这位女士得了脑动脉瘤，他们说她活不了了，就算活下来也会变成植物人。你可以去我们的网站上找找。而她的丈夫巴德·波普，他暴烈地坚决抵抗着不信。他不允许任何人说不信的话，他甚至告诉医生，他很有礼貌地说，感谢你所做的一切，但若你还有其他负面的话要说，你可以离开这个房间到别的地方说。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斯科特·彼得森身上，他在雪天帮助一个人时发生了车祸，一辆车撞上了他，把他夹在了两车之间。他们说他会失去双腿，他死了又复活了好几次。而他的妻子，我的意思是，他们变得暴烈地反对着敌对势力。你可以去看看特丽娜·波特的故事，英国的阿里斯泰尔和特丽娜·波特夫妇，他从屋顶上摔下来，脑部受伤。他站起来告诉医生，你将要做一场你职业生涯中最好的手术。他必须坚持反抗不信。我还可以列举出很多例子，人们拥有信心，但一般人不会站出来反对不信，去反对与他们的信心相悖的东西。他们太软弱了，太礼貌了，你需要暴烈一些，并且站出来。这节经文就是这个意思，不是他们没有信心，而是因着他们的不信，这种不信抵消了他们的信心。